那么弟兄姊妹没有人愿意，谁愿意变成愚拙，谁愿意变成软弱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问我问你，没有一个人愿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现在圣灵怎么做呢？圣灵就把根据十字架的道，根据十字架道，然后就向我们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碰到许多遭遇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十字架道，圣灵就借着十字架道对我们提出解释。等到你听见圣灵在环境上的解释以后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感谢主，我太自以为聪明，我太刚强了。现在你愿意接受神的愚拙和神的软弱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十字架就在你身上开始做，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。现在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条路你要走的，那条路叫什么？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十字架道路是什么？就是愿我衰微，愿他兴盛。你怎么衰微？我们不可能衰，我们太智慧了，我们太能力，太能干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一定要表现，你表现了半天，就是要让人知道你能干。弟兄姊妹，其实难处就是我们太能干，就是太有智慧，太有办法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神在保罗身上要做一个工作，亚波罗身上要做一个工作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神怎么做。所以你看第九节，第四章第九节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，那他讲的我们使徒，他明明拿他自己和亚波罗来做例子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在哥林多啊，到现在还有一个，还留下古时候的那个戏园还在，还在，那个遗迹还在。所以哥林多呢，你知道他们有一个 theater，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看戏的地方。那么所以在哥林多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哥林多呢，你等在这个当你看戏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人可以给你，有人可以给你看的。那么保罗就用当时的背景，那个背景是什么？那个背景就是说，你知道这个当罗马帝国的将军，当他这个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有个凯旋的游行，所以这个背景呢是凯旋游行的背景。那么在这个游行的队伍里面，你知道大家都来看嘛，全世界都来看，因为他们得胜了，打胜仗了，所以呢，将军呢，得胜的将军他就把一个地图放在前面，如果我把西班牙拿下来，那么那个就是西班牙的地图。然后呢，将军走在前面，还有凯旋的兵呢走在最前面，然后所有的俘虏呢在最后面，然后呢就胜利游行，就胜利游行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的，说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很明显的你看见神把保罗，神把亚波罗放在最后，放在游行队伍的后面。那这一条路是什么路呢？还不是普通的路，这一条路是羞辱的道路。为什么？他们做了俘虏了，而且摆在最后面是最羞耻的，摆在最前面是最荣耀，然后中间有妇女在那撒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撒香的时候，那些就打胜仗的一闻到香，他知道他得胜的日子，得奖赏时候快到了，高兴得很。那所有那些俘虏一闻到香，就知道他们完了，没有多久他们日子已经不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，现在神在保罗跟亚波罗身上做什么工作呢？给他们一条什么样的路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的那些弟兄姊妹，他所服侍的那教会，他们反而做了王了，他们反而走在前面，他们反而在背后。然后呢，当他们这样走的时候，在世界上就成了一台的戏。所以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道路在世界来讲是一台的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 主要给我们一条路，那条路我们走在上面就变成一台信心，给世人，还有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为什么主这样做？为什么主在保罗这样带领，在亚波罗神学这样的带领？那么现在我们看他学什么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被弃绝，当他被误会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神把保罗明明放在最后面。虽然有人要高举他，把他放在最前面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灵前灵后，好像保罗得到的欢呼声远远赶不上责难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服侍他们可以说是生他们，他是用福音生了他们。对别人保罗不是使徒，对他们是使徒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现在儿女到了一个地步不承认父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条路对保罗来讲，你看见很明显神把这条路给了保罗。那下面我们来看这条路到什么路。第十节，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在后面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前面是聪明的。不止如此，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在后面？为什么我们软弱？为什么我们愚拙？因为十字架现在要把客观的变成主观的，把十字架交纵在我们身上，好让我们成为神的智慧，好让我们成为神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。第十一节，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然后下面说被人咒诅，我们就祝福。这就是十字架道路。十字架道路就给我们看见被人咒诅，但是我们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们就忍受。神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，然后让他们从我们头上砸过，那弟兄姊妹，好像我们的头铺了一条道路，让他们从身上扎过一样。什么人都比我们聪明，什么都比我们智慧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走在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们就忍受；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权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？为什么什么时候你咒诅的人是软弱的人，但是被咒诅还能祝福，这个是刚强的人。所以一面来讲是软弱，但是一面是矛盾。他明明是刚强，否则他怎么会咒？怎么会祝福？你试试看，当你被人咒诅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祝福。你能忍耐已经很好了，你还为他祝福？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”被人逼迫，我们就能忍受。你看见逼迫的人好像是刚强的人，但能忍受逼迫的人是最刚强的。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举。人家把我们比喻撕毁，人家把我们污名化了，人家完全把我们丑化了。弟兄姊妹，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性命？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名誉？但是保罗他只能够善举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条路上，你看见保罗的软弱，你看见他所服侍的人是刚强，你看见保罗的愚拙，但他所服侍的人却什么？却是真义，却是蒸蒸日上，却是欣欣向荣。你看见确实满了能力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一面是软弱，一面表现是能力。他能够祝福，能够为敌人祷告，毁谤的能够善权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我再说第一次，如果有人打你右脸，你能转过去二个脸来，这个能力是全世界最大的，这十字架的能力。除非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工，你才可能这样，否则不可能的。凭着我们一定要打回去，凭着我们或者最多是忍耐，但是你能够转过去给第二张脸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能力。 这叫做十字架的智慧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就这样的叫他家人信主的。有的时候你说，哦，为什么这个人家里这么难信主？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跟你的家什么家有关系。我一再地说弟兄姊妹，你要永远你要记得罗德，罗德是艺人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你知道罗德在家里向来就是嬉笑惯了，开玩笑开惯了，所以后来他的女婿根本以为最严重还是在开玩笑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福音不是传来的，福音是福音，人要看见福音才可以。所以千万我们要拼忙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别人不得救？这一点我要问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丈夫你看见按理来说不可能得救的，为什么得救了？当你真的转过第二个礼拜的时候，有一天丈夫看见说他打了你是最懦弱的人，但是你居然能够转过第二个礼拜，他在妻子的身上看见他一样东西他没有的，他要觉得羞耻，这里有一个刚强的人，这里有一个智慧的人，这叫做基督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你再刚一个心，福音的火，爱的火，爱的能力，生加能力和智慧是能够融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记住，表面上是软弱的，其实是刚强。所以这条路叫什么？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好了，这里先把路给我们看，但是是不是保罗走了我们就要这样走呢？然后你立刻就读下去。你看我们现在刚才读到第四章第十三节，然后现在接着第十四节，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警戒你们，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不是忘了他们，保罗有一个期待，保罗的期待是什么？十五节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。我今天刚刚说到从玻利亚来的东西，他们说在玻利亚有一帮的弟兄们，他们真是渴慕主的话，他们说他们那有许多的师父，但他们希望什么？他们希望真的能够得，真的他的为父的确实不多。所以就是呢，你今天学基督有两个办法，一个你找师父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的人他不只是师父，他其实是父亲。你看见吗？保罗用福音生了哥林多的教会，他现在怎么劝哥林多的教会？你看见没有？如果师父可以讲的天花乱坠，可以一万，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当然希望不只生了他们，而且他们的学基督，他们能够长大。那他怎么长大？弟兄姊妹，所以下面他怎么说？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什么时候要我们效法他？就当他刚刚好讲十字架道路以后，很清楚。所以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怎么走路你们也怎么走路，我走十字架道路你们也走十字架道路，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变成愚拙的，你们肯不肯为了基督的缘故也变成愚拙的？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软弱的，你肯不肯？但你怎么知道？你要走那条路，明明成为一台戏剧，直到如今世人还是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，他们看不起。为什么看不起？因为在他们身上有十字架的软弱，有十字架的软弱，有十字架的愚拙。那弟兄姊妹，人一看见你愚拙，你看见了人家气看，人家不愿意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保罗愿意接受十字架的教导，愿意走这条路，那你愿意不愿意？所以保罗就说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这什么？这就是十字架的护照，你明白吗？十字架护照了保罗，他走在十字架道路上。当然保罗说，我生了这一大堆的儿女，我不能一个人走，我要他们和我一同走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那么很简单，根据上下文，就效法我走十字架，不能光有客观的道理，要有主观的经历。那主观经历是什么？就十字架道路。十字架道路是什么？就是成为一台戏剧的道路，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当做俘虏的游行， 那可以说保罗最低的时候，保罗最羞辱的时候，保罗最愚拙的时候，那是感谢主。就在这里，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就发挥到了最高点。所以在这里，保罗劝我们效法，这叫十字架的护照。然后不止如此，你看看到底我们有没有把圣经读错？没有，你看十四节。因此，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亲爱的、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，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原文的话，什么意思？现在提摩太要去那里，现在提摩太要帮助你们，而且要提醒你们什么？要提醒你我在基督里的道路，在原文是在基督里的道路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如果提摩太要提醒你们，保罗在基督里一条路要走，这个路什么路？这个路就是前面所走的十字架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乃是给我们看，你根据十字架道，现在圣灵要教我们这些有智慧的变成愚拙的，教我们有能力的变成软弱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十字架的工作留给我们一条道路，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当我们背十字架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愚拙的，当我们背十字架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软弱，所以他们把我们看作万物中的渣，世界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所不知道的，定十字架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也总是神的智慧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能力神要分给我们，神的智慧要分给我们，但是在我们身上要十字架要叫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懂，尤其那些能干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学了有许多时候，我们学了很多功课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今天如果主用我，他能使用我的财富，他也能使用我的才干，那么应该是我的财富跟我才干发挥在最高点，那教会得到最大的好处。但是不，你看教会要从你上得到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什么时候神借着环境把你变成软弱，也好像变得愚拙。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神何等爱我们，神一面叫我们交通于他的软弱，交通于他的这个愚拙，但同时候那个基督那个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，生命的能力和智慧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2000年前你看见爱到最高点，恨到最高点，十字架，结果你看见说十字架的能智慧和能力是2000年就彰显的，但是今天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复制品。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在客观的上全世界都看见了神的能力和他的智慧，但是今天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像保罗这样的身上，神要让人看见神的能力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保罗太能干，太有智慧，人第一个就碰到他。你一定这个何秀恩告诉我，你一定有一个比方很清楚。他说你看好了，一个人碰到墙，他第一个你碰到鼻子，因为鼻子最突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这个是这样，就是什么人一碰到就碰到你最刚强的点，人给人碰到都是最刚强的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主要用我们的话，你看见主的目的什么，主一定要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，所以这个护照是十字架的护照，这条路乃是保罗在基督里的道路，不是道理啊，现在是道路，完全是道路。那么道理怎么变成道路？不要忘记，这是十字架交通的结果。那当然你要愿意，你说主啊，我不只接受你十字架的救赎，这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现在你说主啊，我要接受你十字架交通。那么弟兄们，这个一进来，好像药就进来，这个药叫我们软弱。你看有时候医药一吃，这个人就软弱了嘛。但不要忘记，这个软弱的目的要叫你刚强啊。软弱目的不是要你一直软弱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个什么？这个原来是十字架的教导。所以如果你把第四章读完了以后，那么你就很清楚了。这就给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、后书一路上。都是给我们看见什么？都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 所以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，我们现在随便举一点的例子就会很清楚。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不好？比方说我们看看第十三章，格林多后书第十三章，格林多后书第十三章，你看见保罗第十二章第七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。你看见没有？过于自高，那就是他有智慧了。所以呢，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身上。那么这根刺什么？我们不知道。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所以第八节，为这事，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的的确确在保罗一生里面，我们不知道他什么问题，也许他眼睛的问题，眼睛不知道什么问题，但总是那个叫保罗觉得非常 humiliated。你看见吗？别人都没有这个病，别人都没有这件事，为什么他有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三次祷告求主叫这次离开他，但是呢，他对我说，你看这就是十字架的解释，根据什么？根据十字架道对我们解释的。他说我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现在才知道说保罗太刚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叫保罗软弱，是那根刺叫他软弱的。所以神说我没有把礁石拿走，我让恩典的水涨高，结果你可以跨胜，你可以从礁石上经过。所以我们的主特别说什么？我人他特别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身上显得完全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软弱能力，能力软弱这条线一直是十字架道的那条线。所以你看保罗他讲来讲去临前临后，他从来没有离开那个主题。弟兄姊妹，他一面讲十字架道，他一面还有个十字架生活，有个十字架道路，他就那么解释他一生所经过的，其中包括有的很可怕，大概是生病了，要不眼睛有病，哪里有病。弟兄姊妹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病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病叫他软弱。他祷三次祷告，结果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能力是在人软弱的身人的软弱身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下面他说，等到他接受了这个十字架工作以后，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保罗知道一个软弱叫十字架软弱，一个能力，一个这个愚拙，十字架的愚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明白，他接受过来以后，他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。这个软弱是十字架的软弱，这个软弱是神的软弱，好像基督的能力能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不要忘记，为基督的缘故，不是自己的缘故，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就什么时候刚强。所以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？你怎么解释保罗的经历？这当然是十字架的交通嘛，很清楚嘛，非常清楚摆在那里的嘛。我们再看前面，这个你看第十一章，你看见呢？第二十三节，我比他们二十三节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。你看见有人对保罗有意见？现在呢，保罗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帽子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，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见毁坏或残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水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前面讲了这么多，保罗真是经过好多苦难，不是吗？但是不，你不要忘记，你怎么解释这些苦难？怎么解释这个危险？鞭打上这些弟兄姊妹，在背后每一次的鞭打，每一次的危险，背后有一个解释的，有一个原因的。所以二十九节说：“有谁软弱， 我不软弱的；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的。我若必须自夸，他又自夸起来，你看见吗？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软弱的事，保罗开了个清单，就是他一生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每一个环境临到我们，圣灵有一个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该夫人是一个贵夫人，贵夫人她结婚了，她就要受苦，那么受丈夫的苦，然后又是婆婆也欺负她，那么这个她也都忍了，因为到底她比你们大，到底一家人到底她比她大，她也忍了也算了。但是有一天连佣人都要欺负，都欺在她头上，这个是她不能过去的，她一定要维持她的尊严。她要是贵夫人，不要忘记，如果欺负你一次以后，你的脸往什么地方放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事来的时候，他平常都容易接受十字架，这他不行的。但是后来我就解释给他听，他太高太大了，他太是个贵妇人了，神现在需要用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使女来对付他，神没有做错。所以等到他明白了原来这件事是神给他的，结果他从这里接过来，那个接过来弟兄姊妹，果然就十字架叫他软弱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大概跟了好几年以后，你知道这个佣人完全改变，连婆婆都变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这个是十字架？弟兄姊妹，这需要经过十字架道的解释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你看见所有这个谁的事，所有该牧人所经过都是叫他软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要知道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丈夫，你的妻子是定做的妻子，婆婆是定做的，公公是婆婆，都是定做的。感谢主，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有一个目的，圣灵借着十字架道要把这些解释给我。好了，当我们真的接受这些解释以后，同时也是呼召啊。所以你看到了十三章等于一个大总结一样，你看见吗？带个大总结一样。第十三章第几节呢？第四节开始，他因软，他指的基督来说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你看这十字架软弱不是吗？然后下面说，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。现在保罗学会了，他一辈子他所谓十字架道路就是我们也和他同，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我们你们所显的大能，就必与他同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活出来不是你，现在活出来的是基督。那不止如此，第八节第九节他说，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，我们也欢喜，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。那弟兄们，什么叫完全人？就是成熟人，就是属灵人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不走十字架道路这个人不可能属灵的。感谢主，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灵是智慧人，一个属灵人一定是刚强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刚强神的刚能力，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，当神的智慧和能力就是基督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，那这个人是什么？就是个成熟人。这个人是什么？就是属灵的人。所以我想这条路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我们最后我们要看到底这个十字架有没有丰收，有没有结果？有。我们看看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。第七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你看又是同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吗？保罗像什么？你我像什么？原来为什么呢？因为宝贝当然指的基督自己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瓦器。为什么？这里不是金器，不是银器，不是铜器。如果是金器，那是能力，那是智慧，那就感谢主，神好像做错了件事。 那么重大的一个宝贝，他居然放在我和我前面。所以就是如果基督住在你里面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们的主有没有弄错了？我们这些人都是瓦器啊，按理来讲应该宝贝要放在金器木器里面才对的，但是你看见瓦器很明显是软弱的，瓦器是脆弱的，瓦器很明显是软弱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为什么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这就是神为什么把宝贝放在我们里面。然后第八节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。四面受敌是软弱，但是没有被困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能力，心里作难这是软弱，这是愚昧，但是却不知失望。我们还是遭患难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打倒证明我们软弱，但是居然他是个不倒翁却不知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死在原文是 dying， 是个进行时，换句话说它是个过程。今天圣灵把基督耶稣的死坐在我们的身上，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走这条路的时候，结果耶稣的生就显明在别人的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常被交于死地，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？交于死地就是指着，就是指着什么？就是指着囚犯说的，你叫所有那个在游行